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叫"借我慈恩福"那我们来看刚才读的经文，《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假如我说，在新约的里面，哪一节经文是新约的最重要的，或者是核心的信仰呢？我想大家都不反对，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下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这节经文是我们整本新约圣经核心的信仰，因为我们这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来是叫我们得永生。那假如我说我问你，在旧约哪一段经文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话呢？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12章1到3节，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一起来再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信仰是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亚伯兰，或是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民族，希伯来的民族亚伯拉罕这个人开始的，OK？因为神找到一个人，他要这个人的后裔成为一个模范，让所有的民族、全世界民族都看到这个民族亚伯拉罕的后裔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神。第一，他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OK？那个时代来讲，所有的民族拜的偶像都是多神的，但唯独他们的信仰是一神的。第二，他们的信仰是没有偶像的，但所有当时代的所有民族所拜的那个所谓的宗教信仰一定有偶像的，但他们没有。第三，他们拿到神给他们律法，然后他们就遵循神的律法来做了。很清楚的，这个民族就成为所有的民族一个榜样，一个模范。我们怎么能够亲近上帝呢？上帝的拣选了一个人，就拣选了一个民族，那个人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神就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然后雅各。神就拣选了雅各，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他那个模范。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信仰是从亚伯兰来的，所以圣经又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是因为亚伯拉罕成为上帝的选民。但弟兄姐妹，假如我问你，旧约的人物来讲，亚伯拉罕是最普通、最平凡不过的一个人了，真的。你想一下，假如我们说摩西，你就想到哇，摩西好厉害哦。可以行神迹，有没有带以色列过红海？神迹十灾等等等等啊！有玛拿，有鹌鹑。假如你想到大卫，哇，大卫很厉害，哇，大卫是一个把那个敌人打败的一个人啊！他的啊，假如我们讲但以理丢在那个狮子坑，哇，然后呢，他的祷告仰望神的，每一个旧约的人物，我们都可以讲很多很多英雄的故事，很伟大的、很好听的故事。但亚伯拉罕呢？假如我叫你跟我讲亚伯拉罕那个故事，想一想，好像讲来讲去只有一个，什么？对，他献以撒，对，他只有一个故事，就是哦，亚伯拉罕有一天呢，带着儿子啊，要上山呢、啊，要把他要上山，说不要不要杀他等等，还有第二个呢？所以弟兄姐妹啊。我这样说的意思说，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是最平凡不过的人，他可以做的，你跟我都可以做。他没有行过神迹啊，对，当然我们不要说他后来那个是上帝行神迹了，叫他能够生小孩了，OK？但他在生命里面非常平凡，但神拣选了一个很平凡的人，成就了以色列的民族，也成就了整个的救恩这一条的血脉。今天你跟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但假如我们向世界的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摩西啊？摩西的后裔更伟大、更厉害啊，对不对？更，哇，好多故事可以讲。但亚伯拉罕有什么特别呢？没有，他就是个很平凡、很平凡的人。好，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这么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神不平凡的人。你跟我的生命同样都是如何等的平凡，但神同样可以把你跟我塑造成他手中的器皿。假如我们拿一些很伟大的人物来比喻的话，你说对你不公平啊，我不会做神行神迹啊，我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对不对？好，亚伯拉罕这是很平凡的，他可以做的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假如我们看创世纪的十一章，刚才读的经文的前面，他写他拉拉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亚哈兰的儿子罗德，因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拉出了加拉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好像是神叫他拉，他拉是亚伯兰的爸爸，好像这段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一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前面那一段。刚读，假如你读这段经文，好像是神呼召了他拉，然后他带他儿子亚伯兰，然后带罗德、撒拉他们离开吾尔，要往迦南地区，对不对？假如你看这一段经文，但你看《使徒行传》怎么讲？第七章一到四节，大祭司就说：“这事是果然有吗？”希律法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没进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是向亚伯拉罕显现，不是向他拉显现，然后对他说，你要离开本族和亲族，往我要你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史利凡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明确的讲，神是向亚伯拉罕显现。OK， 好，然后你看约书亚记怎么记载？约书亚就是24章，他说约书亚对民众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纳赫的父亲他拉， OK， 住在大河那边侍奉什么别神。原来他拉侍奉的是别神，而不是耶和华。然后第三节，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到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假如我们把这三段的经文综合来看的话，神呼召的很明显是亚伯拉罕，而不是他拉，不是他的爸爸。但是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说，当时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的说服他拉离开了吾尔，然后他们就去了哈兰，可能到哈兰的时候，可能他拉生病了，走不动了，然后他拉死了之后，上帝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离开哈兰去到迦南。OK， 大家大概了解那个背景了哈，所以大家都懂得整个头话，然后我们才进到今天的经文。刚才红英姐妹帮我读了创世纪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愿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 ，OK， 那大概。亚伯兰比他的太太撒拉大10岁，所以当时撒拉多少岁啊？哎，65岁，哇塞，65岁，大美人一个，真的了，真的不得了，有没有？第五节，亚伯兰对他，把他的妻子撒拉和罗德，连他们哈兰所次序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到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间地方，莫利，那个地方叫莫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哪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了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自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又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亚伯兰他做了两个事情。第一，他离开，第一节说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伟大为亚伯拉罕的不平凡，其实他生命当中只做了两个事情。第一，他是顺服的离开，离开了吾尔，离开了哈南，现在进到迦南这个地方。离开啊，当时再来讲，离开一个本来自己的地方是相当艰难的事情，比登天更难。OK， 没有安全感，因为当时不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啊？我们要移民，我们从中国要移民来加拿大，我们找了很多资料，我们要买机票，我们去到加拿大生活怎么样啊？然后我们把人民币换成加币啊，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在加拿大找工作容不容易？大概每个人生活费多少啊？那环境会不会怎么样？夏天多少度？冬天要冷不冷？哦，等等等等，我们都做很多详细的那个资料，然后我们就踏上一步啊，我们要移民，我们要去加拿大。那当时来讲，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他从来没有，他的75年都没有离开过本地的。他不是说先去看看，没有的。他在那个地方75年坐在本来的地方居住，他从来不知道外面世界怎么样的。但神叫他离开他的安乐的地方，去到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经历神。当时来讲，离开本地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我们显现到现在说，哎呀，我们离开啊中国，我们去到加拿大，不要，虽然可能那个地方距离比那个从伍尔去加拿大肯定是远很多了，但是当时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啊，律法有一条例是很特别，当时的人，假如你要绑架一个人啊，去到外地的话 ，OK， 后来给人抓了。绑架的罪是个死罪来的，是个死罪来的。那为什么神要叫亚伯拉罕、亚伯兰要离开吾尔、离开哈南呢？我们传统很多人都说，哦，因为吾尔或是哈南很迷信，对不对？所以神就把那个亚伯兰叫他离开这个迷信的地方，去到迦南地。哎，弟兄姐妹，想一想，迦南地不迷信吗？迦南地很迷信，很迷信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读迦南地，我们读过了，不需要再讲了。所以，假如我们说神叫亚伯兰离开吾尔哈南，是因为那个地方迷信的话，好像说不过，因为迦南地还是也是一个很迷信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只能有一个解释：上帝叫亚伯兰离开，是叫他学一个功课，是顺服。亚伯兰顺服的离开，他不知道要去到哪个地方，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75岁要带着这么多的人，带着这么多的产业，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要到一个完全 uncertainty 的地方，不晓得是什么地方，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顺服离开他的本地，就好像顺服，所以离开基本上就一个顺服嘛，对不对？就好像上帝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对不对？也是个顺服啊，对不对？上帝根本不是想要把那个以撒献给他的，他叫他做，他做了，顺服。所以在创世纪22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一段的经文的最后怎么记载呢？17节到18节说，论福我必使，我必赐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而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亚伯兰听从了神的话，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神要祝福成为大国，赐福给他，叫他的名为大，然后要叫，然后叫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他献以撒的事情上帝阻止以后，上帝又说，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话。第一，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顺服。顺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顺服上帝呢？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上帝，我们信主，我们信耶稣，我们信这个信这个，但是我们有没有信而顺服呢？耶稣叫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有去传福音吗？耶稣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有过圣洁生活吗？圣经教我们要顺服，我们这样做这样做，我们有没有做呢？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很特别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选的经文啊，我们喜欢的，哎呦，这节经文真好，我们哎呦，这节经文真美。那上帝吩咐我们的，我们都不看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普世教会，我不是说我们圣灵堂，很多的人都信主，但不一定顺服主。所以耶稣说，听我话遵行的人才能进天国，不是信的人才进天国，是遵行我话的人才能进天国。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是顺服上帝，然后他就离开那个本地，要到上帝为他预备的地方。真的离开，我们这个月刚才红英也说祷告说宣，我们这个月是宣教月。你知道宣教是最苦是什么吗？我个人感觉宣教是最苦的，就是要离开他原本很熟悉的环境，很安舒的环境，去到一个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宣教就是离开本族本地。弟兄姐妹，亚伯兰做了第一个顺服。第二，亚伯兰做什么了？刚才我们也读到第六节，他到了示剑的地方莫利的时候，他在香树那里，那当时的人迦南人就住在哪里，然后亚伯兰就现做了住了一座坛，对不对？然后第八节也是在那里住了一座坛。当时啊，大家弟兄姐妹，请你留意第六节橡树那里。橡树什么意思？原来当时迦南人他们拜偶像很迷信，他们在哪里拜偶像呢？在橡树。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占卜未来呢？他们就靠那个橡树那个声音啊，那个声音来占卜。哎呦，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 ？OK， 当然事件我们不知道，但是假如你看圣经旧约的时候，迦南人常常在橡树底下，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那个橡树是他们敬拜的中心来的，真的是橡树，真的是个树哦。他们用那个树叶的声音来占卜，哎呦，这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迷信。但亚伯兰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怎么样做？他就筑了一座坛来敬拜上帝。第七节，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八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第一，亚伯拉罕第一个事情做的是顺服离开。第二，是筑坛敬拜。他去到任何的地方，他都把敬拜放在首位，最重要的就是要敬拜。而且这个敬拜是跟对方跟迦南人来相比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拜你们的 OK， 我却不拜你们的。他就做了一座坛来敬拜耶和华。所以筑坛敬拜是一种的信仰的宣告，是一种宣扬信仰的一种的抗衡当时的文化。弟兄姐妹，我在说亚伯拉罕是个很平凡的人，他只做了两个事情。第一，顺服。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我们有顺服吗？第二，筑坛敬拜。在异邦的人，在异教的文化当中要抗衡他们的文化， 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宣告自己的信仰。假如你去到一个公司，你的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吗？在我们上班的地方，最好宣告我们信仰的，在什么时候？吃饭祷告。在我们吃饭之前，我们祷告，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这是我们信仰。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向我们上帝感恩。同事看到了，就问：哦，你是基督徒啊？哦，你信教啊？对。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很多人连吃饭祷告都不敢。假如连吃饭祷告，吃饭祷告也不是规定哦，我先讲明，这个是没有说圣经吩咐吃饭之前一定祷告，没有。但是这个是个很好的信仰的宣告来的，有没有？就好像有些基督徒很喜欢带个十字架，那我说是基督徒哦，我不是说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带十字架，我很多基督徒喜欢带个十字架，这个也是一个信仰的宣告，让人看到说，哎，你带十字架，哦，你是基督徒吗？对，还有，礼拜天我们很自然的去教会，你的邻居问你，礼拜天早上，哎呦，去哪里啊？哦，我们去教会，哦，你是基督徒啊？对。很多的信仰的表现，很多信仰的宣告，很多信仰的抗衡文化，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做了，我们有没有做了？我们在加拿大，很多人电视广告都常说：“你买什么649啊，都要赚啊，巴拉巴拉巴拉。”我们信仰宣告说：“对不起，我们不赌的，我们不喜欢这种的游戏的。”非常清楚信仰的宣告。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神要祝福他，第一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所指示你的地区，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哇，多好。而且弟兄姐妹，不止如此哦，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上帝把福气给他，因为他要把福气给别人。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会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因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就成为当时的所有的异教异邦的人认识神的唯一的途径。弟兄姐妹，我再说，是唯一的途径，因为只有以色列的民族，他们是拜一神，他们没有偶像，他们有神的律法。弟兄姐妹，记得你说牧师啊，你讲很多遍了，重要的事情我永远都讲，讲到我死那天都讲，让弟兄姐妹清楚我们信仰是什么，不要信得一塌糊涂。哎呦，别人信别人的，也是他们也是拜神呢、啊。对不起，我们拜的是独一的神。OK。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就好像我女儿只有一个爸爸，她不能叫别人这爸爸，同样道理。OK？ 以色列的民族的信仰是一神的，没偶像的，有神的律法的。因为这个缘故，神要让这个民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第三节最后那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要用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后来耶稣基督弥赛亚同样出自这个民族，万族要因主得福，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今天你跟我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别人也要因我们得福。弟兄姐妹，假如你跟我只是想上帝给我们很多福气啊，上帝啊，你要祝福我们这个，祝福我们这个，祝福，但你不想祝福别人的话，你就没有拿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起，圣经第一节到第十二章一节到第三节是完整的，不是停在第二节的后面，叫你的名为大就没有了，不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要赐福我们成为大国，上帝要赐福给我，叫神的名为大，并要叫人得福。弟兄姐妹，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为你跟我而蒙福。亚伯拉罕就是做两个事情，待会我们再来看。OK， 两个事情，弟兄姐妹记下来了。第一， 顺服离开，很艰难，但是他做到了。第二，什么？祝坛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世界感染，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被扭曲了。可能以前我们在国内校的受的教育都是被扭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但对不起啊，我们被扭曲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应该把它纠正过来。我们要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弟兄姐妹，让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抗衡这个文化，世界的文化都是被扭曲的，价值观都是扭曲的啊，钱是万能的啊，这个世界一定要有钱啊，这个世界一定要怎么样，这个的，想一下，这个是圣经的价值观，还是你过去的扭曲的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弟兄姐妹，我们灵魂健壮肯定是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假如我有强壮的身体，我没有强盛的生命的话，那什么有什么意义？哥利亚够强壮的话，他多高大，对不对？但是他没有神的生命。参孙强壮的身体，对不对？上帝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说，哎呦，我们十四年都会讲说，哎呦，身体很最重要，身体不是最重要，身体很重要，不是最重要。对信徒来讲，对人的生命来讲，身体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我们的灵命比身体更重要。假如我们有强壮的身体，跟神没有好的关系，有什么重要呢？我们要有强壮的身体，加上有健康的身体，那才是最重要。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做两个事情，但其实亚伯拉罕后来11节到20节，我们刚刚红英帮我们读了这节圣经，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上来怎么样？哇，刚才我讲过了，当时他多大了啊？65岁了，拜托，65岁还是个俊美的妇人呢、啊，亲姐妹。那个镜子照一下自己的样子，看看我们美不美，美不美？我读这段圣经，我发现了，哇，原来撒拉真的很美，65岁，容貌俊美啊！啊，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犯了什么错啊？亚伯拉罕当时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什么？那个第十节有饥荒嘛？亚伯拉罕就是下埃及去了。下了埃及，他跟他太太说，哎呀啊，你是我的妻子啊，但是呢我怕人家知道你是我的妻子，他就把我杀掉了啊，拜托啊，你说你告诉别人说你是我们妹子的，他基本上也是他妹子 ,OK, 也是这个关系。但亚伯拉罕就去了，却叫他太太说，你要不要告诉别人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告诉别人说你是我的妹子就好了 ,OK。然后大家知道后来的故事，法老看到的，哇，这个真是美人了、啊、把他接来，然后上帝就降灾这个家庭。18节法老就召了亚伯兰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害我啊，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你妹子，为什么告诉我说他是你的妻子，为什么告诉我说他是你妹子，把他带走，把他带走。20节法老吩咐人把亚伯兰跟他妻子所有的带走。弟兄姐妹啊，我们刚刚才前面那十节啊，读到亚伯拉罕多很有信心哦，离开本族本乡，有没有？哎呦，去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啊、就这样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去到那个迦南地，还筑坛来敬拜上帝。下半段的经文刚好很大的一个转变，180度的转变，你的信心在哪里啊？你在南地没饥荒肯定会死吗？干嘛去埃及啊？ OK, 你去埃及，你肯定人家会把你的妻子会抢吗？你就告诉别人说她就是我妻子就好了，你肯定人家会杀你吗？一个这么大强大的信心的人，一下子180度的转变。弟兄姐妹啊， 原来我们最强的地方，可能也是我们最弱的地方。亚伯兰很有信心，他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也有没有信心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跟我吗？我们都是一样。最强的地方，旧约很多圣经讲，很多最强的人，最强那方面成为他失败的地方。最有信心的亚伯兰，却犯了没有信心的罪。圣经说，世界上最温柔的人是谁啊？摩西。世上最温柔的摩西，却犯了愤怒的罪，有没有？发脾气，敲打磐石。最有智慧的所罗门，却犯了男人最笨的罪，贪爱美事。最英勇的以利亚，却害怕一个女人耶洗别的一句话：今天我不杀你，我就怎么怎么样。以利亚就跑到去求死。热心冲动爱主的彼得，却连认耶稣为主都不敢承认。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弟兄姐妹。我们最强的地方，也是我们最弱的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软弱，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上帝还要用亚伯拉罕吗？上帝还要用以利亚吗？哎呦，哇，跟那个几百个假先知来对法，哇，多厉害呀！也许别讲一句话就跑了。神还用这个人吗？彼得跟随主三年，主啊，你要去哪里？我都怎么样说？在十二个门徒是老大，大哥，到最后连认识主都不敢。弟兄姐妹，我们想到说，我们假如我们是旁观的时候，我们就问：上帝还用这些人吗？不要用了吧？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啊，开头那九那十节很有信心，那后面的十节一塌糊涂，神还用吗？弟兄姐妹，我相信圣经的记载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人有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脆弱。连那些这么有信心的人，神所重用的人，都会有如此的软弱，你跟我就更加要小心，紧紧的跟随住。你看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摩西跟神的关系，所罗门跟神的关系，以利亚跟神的关系，彼得跟主的关系，他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你跟我就更加要小心，紧紧的倚靠主。另外，这些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补我们的不足。大家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到第十节，保罗怎么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有一根刺架在我身体上，就是撒旦的才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何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说，主对我们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记载那些人，第一，提醒我们要紧紧的倚靠主。连那些人跟神的关系，你跟我更需要倚靠主。但感谢神，他们跌倒了，就再次爬起来跟随主。但我们很多人一跌倒了， 永远都起不来，所以要谨慎，紧紧跟随主。第二，这些经文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真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可以坐在这里，还可以崇拜，是我们比他们清高吗？我们想一下，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长大，跟我们教会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有些现在已经跌倒了，一跌不起了。有些离开主了，有些离开教会，有些离开神的救恩了。我们还坐在这里，今天还坐在这里崇拜，有100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比他们清高吗？我们是特别好，上帝要特别对我们吗？不是，乃是主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应顺服，然后神就应许，应许什么？你要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使，要叫别人得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得到恩典，是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祝福我们，要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假如弟兄姐妹，我们只为自己而活，我们只为自己的好处而活，不顾别人的死活的话，上帝会祝福我们吗？假如当年亚伯拉罕说：“上帝啊，够了够了，你只祝福我就可以了，祝福我的后裔就可以了。至于别国得不得福，我不在意，我没有兴趣知道。OK，OK，别人得不得福是他们啊，他们不得福是活该啊，他们不认识你啊，知道吗？上帝他们不认识你，他们活该啊，因为他们没有被拣选，但我是被拣选。上帝，所以你要祝福我，祝福我的后裔。OK，让我们有健康，有财富。OK，至于别国，I don't care，上帝。”但是不是我的那个，不是我的，我想知道，我也没有兴趣知道。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有一个自私的灵的话，不顺服神的心意，去求神的祝福的话，神的祝福怎么会临到我们？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很多在灵恩的教会的人呢，他们看到一个刚刚信主的啊，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会讲方言，哇，讲方言好像特别超然。他的血，他的祷告说：“哇，我一定要学好方言，哇，我一定灵性要超高啊！我不能给人家看低我啊！哦呀，神啊，我在求你啊，给我，然后我可以带领教会什么？”他带着一个自私、骄傲的心灵去求的话，神那个灵进去了，那肯定不是神的灵了。神的灵不会祝福一个自私的人，神的灵不会祝福一个骄傲的人，进去的灵一定是什么？魔鬼的灵。真的。所以很多那些的人求进去的灵是撒旦的灵，魔鬼的灵。弟兄姐妹，今天神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带着一个不顺服的心来求神。OK， 我们要，假如神怎么祝福，可能祝福一个自私的人呢？不传福音的人呢？神怎么可能祝福一个自私的一个小组啊？只顾着自己吃喝玩乐的小组呢？神怎么可能祝福一个教会不去传福音，只管着教会啊？我们里面，哎呀，我们现在生命堂100多人就够了。哎呀，我们，哎呀，也不需要太多人了。哎呀，这个人数差不多了，也不顾外面的需要的话，神会祝福这个教会吗？不可能吧。我记得有些，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些人来祷告会，有一个老妈妈每次来祷告会，就知道她家里有事情。她家里平安的时候，没，她不会来祷告会的，她家里出了状况，她就来祷告会了。啊，弟兄姐妹啊，要为我女儿祷告啊，她没有工作了啊，求神呢。然后好，大家轮着祷告，她开场祷告就是为她女儿祷告。别人的事情呢，完全没有兴趣。弟兄姐妹，神会听这种祷告吗？他来祷告会， 神会祝福吗？不会的，肯定不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来祷告会，这是关心别人的事情，福音的事情，教会的事情，宣教的事情，神国度的事情。我们来祷告是为那些来祷告，不是因为我有问题我来祷告会，我家里有问题我来祷告会。弟兄姐妹，你这种自私的祷告的心态的话，神不可能会听的啦。你就连省了来祷告会那段时间都省下下来好了。弟兄姐妹，真的不是不断在责备，是真的。你里面是什么灵？弟兄姐妹，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因为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因为万族要因他得福。今天你跟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要叫别人蒙福，对不对？离开那个自私，离开那种自我为中心，我家庭，我身体，我财富，我工作，不是，是神国度的事情。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就把那些的东西又加给我们。你自私的祷告，神不会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止自己领受，而且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过去那两个礼拜，有两位讲员来讲道，一位是邓文君牧师，他讲基督生平那位；第二位是上个礼拜短宣中心的彭伟贤牧师。他们两位都是香港。你知道我当年听完道之后，我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包括我也是香港，我们的普通话，我们的国语都是不大正确的，可能大家听到半路我笑，哈哈，他讲错了。不一定，弟兄姐妹啊，他们都是放下了在美国在加拿大高薪厚职很好的前途，他们放下了，奉献做神的仆人，为主做更有价值的事，希望一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在米斯沙嘎，你看到我们附近只有一个庙宇，我说华人只有一个庙宇，你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的教会，浸信会的、宣道会的、播道会的，什么的教会，你看到，牧师也讲过，绝大部分90%以上都是香港的基督徒离开了本来他的本地本族富家，来到这块土地。使徒行传第八章说，当时教会受到很大的迫害，然后那些门徒都分开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圣经怎么讲，他们去到任何的地方，他们就一直在传福音。香港的基督徒常常被训练，去到哪里都传福音，去到哪里敬拜。现在明年1月开始，很多人要移民去英国，大家可能知道，我相信他们离开香港要把祝福带到英国。我很多有些基督徒，他们，我有些的会友，他已经跑到去了英国，他们跟我讲，牧师，我找到一个房子，孩子的读书，还有最重要的，我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去到一个地方的想，学我的孩子在找一个好的学校，要找一个房子，然后找到工作。我们把找教会放在最后最后最后最后，甚至不会考虑的一个思想。请问你怎么可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要用你跟我，神要用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你跟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原因，我们今天成为蒙福。但是神要祝福你跟我，要成为更多的祝福。刚刚毕业的13位的弟兄姐妹，门徒训练基督生平，他们成为门徒，然后我们这些还没有受训练的，我们希望成为学徒，有一天我们也成为门徒，成为门徒以后要更多人成为门徒。神祝福我们，让我们好好学习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我们的训练培训更多人成为主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在宣教月的时候真的要思想，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要离开我们原来的观念， 我们要成蒙神的祝福，然后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生命堂弟兄姐妹，好不好？不要自私，离开那个扭曲的价值观、人生观。我们的存在就是让人蒙福，不单指我蒙福，我家人蒙福，我身边的人蒙福，没有信主的人都蒙福。今天早上牧师就跟你们分享这段圣经，愿神赐福我们，不要停在我们身上福气，要停在我们身上，要把福气分散给更多人。有两只蜜蜂在聊天，有一只是黄蜂，有一只是蜜蜂。那黄蜂很生气的对蜜蜂讲，他说：“我非常生气，为什么人类要把我们这种黄蜂说成是害虫？你这种蜜蜂是益虫啊？”那蜜蜂就跟他讲，唯一的原因，唯一的分别，就是你对人类没有好处，我对人类有好处。弟兄姐妹，所有人会养蜜蜂，因为它会有蜂蜜；没有人会养黄蜂，因为它会只会刺人，会扎人。弟兄姐妹，但愿你的跟我的生命都是蜜蜂。我们每天忙忙忙忙，就是为人类制造更多的蜂蜜，让人类享受更多的甜美。你跟我不要做黄蜂，是害虫，对世上没有好处。我们祷告。主，你赐福我们的教会，让生命堂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但愿主啊，你恩待我们这一些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不敢夸我们有什么的强处，只能夸我们的软弱，要叫主在我们软弱上显出你的刚强，赐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